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道指涨 76.65 点，涨幅为 0.23%， 报 32,803.47 点，纳指跌 63.03 点，跌幅为 0.5%， 报 12,657.55 点，标普500指数跌 6.75 点，跌幅为 0.16%， 报 4145.19 点。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0.13%， 标普500指数上涨 0.36%， 纳指上涨 2.15%。 本周五美股投资者迎来了备受关注的就业市场数据。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七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52.8 万人，创今年二月以来最大增幅，预期25万人，前值下修至增加 37.2 万人。七月失业率下降 0.1%， 降至 3.5%。 数据还表明，美国七月就业参与率为 62.1%， 低于预期的 62.2%，前值修正为 62.2%， 七月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0.5%， 符合预期。劳工统计局指出，七月就业岗位普遍录得增长，主要是休闲和酒店、专业和商业服务、医疗保健行业的就业岗位增长显著，非农就业人数、总人数和失业率均回到了2020年2月疫情前的水平。市场普遍认为，七月非农报告无疑提高了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互换市场显示，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高于加息50个基点。与9月美联储会议对应的互换合约利率一度飙升至 3%， 比当前有效联邦基金利率 2.33% 高出了67个基点，这显示美联储至少会加息50个基点，而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高达2%。 Jefferies 的经济学家表示，劳动力数据令美联储可能在9月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但下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将表明这是否有这个可能，还是说美联储会坚持加息50个基点。2023年初的合约也显示利率飙升，目前暗示当前周期的最终利率在 3.6% 以上。美股在七月份强劲反弹，原因是市场猜测失控的通胀可能已经见顶，美联储的激进加息立场可能会变得缓和。洛杉矶洛约拉玛利蒙特大学金融和经济学教授说，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当健康，不符合国家经济研究局对经济萎缩的广泛定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是判断美国经济是否衰退的官方仲裁机构，该机构对经济衰退的定义是整体经济活动显著下降且持续数月以上，通常在生产、就业、实际收入和其他指标中均有反应。反观美国经济在2022年上半年虽然收缩 1.3%，主要是由于库存大幅波动以及与全球供应链混乱相关的贸易逆差所致。尽管如此，总体经济增长势头确实已经降温，通胀飙升正迫使美国人将更多消费支出集中于低利润食品而不是服装和其他日用品，这导致沃尔玛等零售商陷入库存过剩，并已经被迫发布盈利预警。 多伦多 BMO Capital 的高级经济学家表示，高通胀、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和令人沮丧的信心正在慢慢赢得消费者钱包拉锯战，但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经济衰退担忧正迫使一些退休人员和其他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重新寻找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供应，使失业率稳定在新冠大流行爆发前的低点附近。超低失业率暗示通胀将继续保持在高位，并为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提供保障。美联储上周连续第二次加息75个基点，官员们还承诺将进一步加息，以试图控制处于超过40年高位的通胀。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累计加息225个基点。穆迪经济学家认为，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远超预期，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努力控制通胀飙升，即使可能拖累经济陷入衰退，因为即使整体经济疲软，工资和物价上行压力显然仍然存在，通胀压力依然高企。好，本周的市场消息除了来自周五的数据，还有一则来自莫斯科交易所的消息。从下周一8月8号开始，莫斯科交易所表示将允许那些友好国家的投资者重返俄罗斯股票、债券、repo 以及衍生品市场。那些没有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或那些最终受益者为俄罗斯人的投资者将获准在俄罗斯交易。自俄乌冲突以来，为了保护俄罗斯金融市场，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托市政策，外国投资者的交易也受到了限制。接下来，外国投资者的交易依然会受到限制，即仅限友好国家的投资者进行交易。莫斯科交易所指出，提供交易服务的银行和券商需要确认客户的母国。莫斯科交易所发言人表示，友好国家的投资者的数量尚不清楚，但他们的加入应该会逐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Allure经纪公司的分析师表示，下周一俄罗斯股市很可能下跌，因为外国投资者抛售蓝筹股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分析指出，由于来自友好国家的投资者持股份额仅占俄罗斯股市的 1%， 相比之下，俄罗斯散户目前持股份额为 74%， 届时市场波动程度可能有限。今年以来，俄罗斯 RTS 指数已经下跌了 33%， 该指数也一度收复俄乌冲突后的失地，但近期再度走低。专家们表示，外国投资者的回归是市场正常化的标志，将提振流动性，但当前这个时机却令人担忧。 ITI Capital 首席投资策略师表示，八月对俄罗斯资产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动荡时期，他预计俄罗斯 MOEX 指数将在未来几周下跌约 15%。 莫斯科信贷银行的分析师表示，押注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会有兴趣持有俄罗斯股票，长期来看，俄罗斯股市看起来极其便宜，值得买进，当然也要面临各种风险。也是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在金融和燃料能源领域对其他国家的不友好行为采取特别措施，禁止持有俄罗斯战略企业股份的不友好国家代表在今年年底前交易这些股份。注意，猜猜今天说的这些友好国家、不友好国家都是打了双引号的啊，因为这都是来自于单方面的一个定义。根据这项法令，除非获得俄罗斯总统的特别许可，今年年底前不友好国家的投资者不能交易萨哈林一号油气项目和哈利亚金油田的股权。俄罗斯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回应性措施，包括扩大不友好国家的名单。该名单目前包括4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美国、英国、 乌克兰、澳大利亚、瑞士、日本、德国和法国等等。好，以上就是本周最重磅的两条市场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焦点个股。本周四召开的特斯拉股东大会批准了一股拆三股的拆股交易方案，这是特斯拉在近两年里的第二次拆股。在2020年，特斯拉曾进行了1:5比例拆股。针对如果法庭强制特斯拉收购 Twitter 将辞去特斯拉职务的这个传言，特斯拉 CEO 马斯克回应了，他说，即使我被外星人绑架了，或者回到了我的母星球，特斯拉仍然会做得很好。马斯克还表示，未来10年特斯拉要生产1亿辆，建12家超级工厂，2031年特斯拉利润率会超过所有车企。马斯克称，今年特斯拉的产能要超过200万台，对于4680电池也非常有信心，表示今年年底前量产4680电池，电池供应充足，今年能够制造150万辆汽车。在特斯拉股东大会批准新的拆股计划之前，花旗分析师认为特斯拉股价被高估，股票处于膨胀的状态，未来可能暴跌50%以上。接下来看一下 AMD 据报道， AMD 周五宣布与全球汽车智能化科技公司一家通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公司将协力打造面向下一代电动汽车的车载计算平台，预计于2023年末面向全球市场量产。这款一家通科技的数字座舱将是首款采用 AMD 锐龙嵌入式 V2000 处理器和 AMD Random RX6000 系列的 GPU, 同时结合一家通科技硬件与软件的车载平台。苹果公司分析师郭明奇周五发布推特称，据其最新调查，富士康在印度的 iPhone 生产基地将在2022年首次与中国几乎同时出货新款的 6.1 英寸 iPhone 14。 郭明奇表示，在过去印度至少落后于中国1/4。郭明奇此前还曾发文称，苹果过去的供应链管理主要是关注质量和成本，但为应对供应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苹果将越来越多地采取与更多的中国供应商做生意，建立更多非中国生产基地的措施。接下来这只股票是散户们的心头好 AMC。 AMC 院线本周收高，由于第二季度成本飙升至60%， AMC 公布了超出预期的亏损，将以优先股的形式支付特别股息。AMC 表示，如果投资者批准，其优先股可以转换为普通股，此举引发了人们对其股权可能被稀释的担忧。财报显示， AMC 院线二季度营收11.66亿美元，上年同期为4.4亿美元，净亏损为1.22亿美元，上年同期净亏损为3.44亿美元，摊薄后每股亏损为0.24美元，上年同期每股亏损为0.71美元，亏损高于市场预期的每股0.21美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 AMC 院线可用流动性为11.763亿美元。美国二手车交易平台 Carvana 收盘，本周五收盘大涨，路德2020年3月24日飙升43%之后的最大单日涨幅，成交20.7亿美元。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称，该公司经历了又一个混乱不堪的季度。他指出，从大的方向而言，该公司为提高盈利能力与效率的努力已经催生了积极的趋势，而销售零售部门取消业绩指引，也就是该公司没有了业绩不及预期的后顾之忧。 该分析师表示，这些动力对该股有利。他对 Carvana 股票的评级为行业一般表现，但将其股票目标价从85美元大幅下调至35美元。券商 Stifel 分析师称，即使 Carvana 公司利息、税收、折旧和摊销之前的收入低于预期，但他看到 Carvana 的业绩已经出现稳定的迹象。他表示，该公司针对全体业务部门大幅削减成本的重新调整运营计划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 Atlassian 第四财季营收 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订阅收入 5.97 美元，同比增长 55%，净亏损由上一年的 2.131 亿美元收窄为 1.055 亿美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率利润率为 8%，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为 14%， 运营现金流为 2.3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为 1.95 亿美元。该公司以强劲的第四季度业绩为2022年财年画上了句号，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55%。 Cloudflare 第二财季营收达 2.3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 公司毛利润达 1.85 亿美元，毛利率达 78.9%。 第二财季新增大客户数量212个，创下单季新增的新高，使大客户总数达到了1749个。展望未来，公司预计下半年实现正向的自由现金流，并提高全年营收指引，将2022年全年营收预期提高至 9.68 亿至 9.72 亿美元，市场共识为 9.587 亿美元。公司之前的预期为 9.55 亿到 9.59 亿美元。维珍银河第二财季业绩逊于预期，再次推迟首次商业太空飞行时间。 Coinbase 昨天宣布与贝莱德达成合作关系。 Lyft 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30%， 超出分析师的预期。DoorDash 第二财季营收超预期。 Fubo TV 股价大涨，该公司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近 70%。 Expedia 第二财季收入和住宿预订额均创历史新高。 Twilio 第三财季利润指引远逊于市场预期。 OpenDoor 第二财季营收大增，收母净利亏损收窄。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涨幅为 0.5%， 收于每桶 89.01 美元。本周 WTI 原油累计下跌超过 9.7%， 九月天然气期货价格下跌0.7%，收于每百万英国热量单位8.6064美元。本周天然气期货价格下跌2%。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跌0.7%，报收于每盎司1778美元。以上就是本周的相关的个股信息。接下来是我们每周都会有的热点话题讨论。本周的热点话题依然是上一周我们没有讲完的，是关于中概股。中概股每日优先，在2021年的6月，每日优先在纳斯达克上市，但上市后，每日优先的股价便持续下跌。Wind 信息显示，从上市首日至今，每日优先股价跌幅超过了 97%。 今年3月底，每日优先股价首次跌破1美元，此后又连续走低。5月27日最低跌至了 0.15 美元一股。在7月27日每日优先收于 0.24 美元一股。目前每日优先的市值已经不足6000万美元。 由于股价连续低于1美元，每日优先也收到纳斯达克发出的退市警示函。今年5月，公司还曾因未及时披露2021年的业绩报告而收到警示函。每日优先官网显示，仅2017年以来，公司便获得了4轮大额融资，其中2017年3月完成2.3亿美元融资，2018年9月完成4.5亿美元融资，2020年7月完成4.95亿美元融资，2020年12月获得青岛市20亿元战略融资。这是有政府加持。上述的4笔融资总金额已经接近了100亿元，算上2017年前的多轮融资，每日优先的累计融资额超过了100亿元，其中不乏腾讯、老虎基金、浙商创投等等知名机构。根据每日优先7月14日发布的公告，公司已经与山西的东辉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东辉集团将对每日优先进行2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投资，双方将在农产品品牌、供应链等方面进行合作。资料显示，东辉集团是一家集煤炭、有色金属、新材料、新技术、无化旅游产业为一体的企业。从财务状况来看，每日优先多年来一直未能摆脱亏损的状态。2018年到2020年，每日优先的营收从 35.47 亿元增至了 61.3 亿元，但同期的亏损、净亏损分别达22.32 亿美亿元、29.09 亿元以及 16.49 亿元。2021年这个情况还在恶化，此前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第三季度每日优先经营亏损约 9.7 亿元，比2020年同期明显扩大。在固有业务持续亏损的背景下，每日优先也在新业务上进行了探索。在2020年的下半年，每日优先推出了智能生鲜市场业务，其核心是对传统生鲜菜市场进行改造，重新装修、升级软硬件设施等等。此前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每日优先已在国内签约18个城市的73个智能生鲜市场。在每日优先关闭它的极速达服务的同时，它采用了前置仓模式，并常被拿来和每日优先做比较的另一个生鲜电商平台叮咚买菜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了收缩。今年5月31日，叮咚买菜在河北唐山等等集中发出公告，公告显示将停止线上配送服务。所以到2021年3月底，最令每日优先洋洋得意的前置仓也只剩下了631个，已经远远不及巅峰时期的数量。而据其内部员工称，今年年中门店数量关闭了120余家。此外，该公司的员工人数也在不断的流失。2019年，每日优先的员工数量高达1771人，到了2021年3月，员工人数下降到了1429人。而到了今年上半年，有知情人士表示，公司总部的核心员工数量已经不足100人。与此同时，每日优先的负面新闻也不断浮出水面。今年三月就有出现供应商在每日优先望京总部拉横幅讨债的情况。5月，每日优先因拖欠供应商款项，被朝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32万元。还有供货商表示，每日优先长期拖欠货款，自己去总部讨要说法后无果。从5月开始，公司后台就不给审核发票了，也没有人对此进行回应。昔日的生鲜电商第一股，如今沦落成了一地鸡毛的局面。其实原本在7月14日的时候，每日优先官宣了和东辉集团达成的合作协议的消息，按照约定，每日优先应该可以从这位 东辉煤老板那里拿到2亿元的救命钱。然而这笔钱最终没有到账，所以每日优先彻底撑不住了。由于每日优先是美股上市公司，这次投资实际属于境外投资，资金需要先置换成美元，一般情况下需要3到6个月才能到账。另一位东辉集团估计撤回了投资协议，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每日优先不仅在资本市场去了魅，甚至连财大气粗的投资人们的欢心也讨不到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